来开心面对面分享你与开心的故事啊，各位小伙伴，今天是2024年12月21号啊，转眼又到年底了，跟大家同步一下 ，update 一下我们过去一年里边各自的工作跟生活中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吧。我是 Mikey， 然后有 Rick 和小马哥，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那个今年这个录的节目不多哈，然后我是 Rick。
小马哥。
哎，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好，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去年录那个年终盘点的时候，就年终节目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今年当时是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设想的，比如说我们构想了，哎呀，明年我们要做这个更多的节目啊，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项目里边的比如说 logo 啊要更新啦，然后当时谈了一些事情。我们开场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去年当时聊过的一些这个设想也好，计划也好，大家这个再来看一看进度，好吧？那个，要不瑞克你先来。
我现在正打开这个 issue 啊，我们这个 issue 64个 closed， 然后30个 open 啊，这 open 的也 open 了好长时间了。其实这个好多想录的来的，然后各种原因吧，啊，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做起来。开源之下那块倒是。想做一个系列的，然后也录了一共3期吧，然后对，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本来是希望能就是怎么说呢，跟开源之下合作的或者说这个小伙伴互动的也比较多，希望能多通过这种声音的方式帮他们传递一些这种开源的故事，开源的人物吧。但这个事情我其实还是希望接着做的。因为我今年会有这个周末去上课的事情，就严重的耽误了这个事情嘛。然后明年的下半年应该会把这个东西捡起来。Mike， 你可以讲下你的。
哎，瑞哥，我记得当时你规划的是开源之下这边要做5期节目，对吧？其实是做了3期，相当于是及格。
加速那一期是去年的，所以是2期不及格，有可能是
啊，
对，一共3期。
这样子。我这边呢，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主要是工作太忙了。其实我手里有好几个选题，一直堆在我这边啊，但是这些呢，都是在我的脑子里，有的是呢，整了一个梗概，有的是啥也没有。恰好我现在遇到一个 gap 期嘛，然后这 gap 期我想能不能尽快把这些事儿都做一做。就是开源整个圈子里吧，也看到很多各种大会，然后什么这个的会那个的会，也都没有太大兴趣去参加，主要是比较忙。生活里边还有就是今年得了一场比较重的这个甲流，然后我大意了，我以为是别的病，没想到是甲流。到现在还在有点咳嗽。其他可能我暂时就想到这些吧，就是没有想到别的。小马哥你来说一下，我看你今年搞了很多大连的线下活动。哎，小马哥，
欢迎来大连。我们这个博客是开源面对面，其实今年就我个人感觉今年在开源这方面其实我个人投入是非常少了。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博客，我印象中我今年应该是管了2个 issue。 第二个就是过去几年的话，有这种开源的活动或者一些这种线上线下的，我都会比较参与一些，可能去现场跟大家聊一聊。但是今年我好像几乎没出去过，所以这块我今年几乎就没有参与过。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家庭，第一方面可能是工作，第三个就是其实可能自己也懒一下。我刚才瑞克说我们8点上线，其实我今天7:40多打开电脑，我一看，我说我要不今年再写个公众号吧，因为我自己有个公众号，我说我今年1年都没写了。就整体感觉这一年在这种非工作以外的这种事情上，确实投入可能比往年也少了很多很多。刚才那个 marketing 那个大连的活动的话，可能也就是这每年仅存的一个，就是大连过去4年的这个活动都可能是由我去组织，可能也习惯了。因为北上广你可能每天去看或者每个月都看，都会有一些大型的这种技术活动，大家进行交流。当然就是东北地区相对来讲少一些，所以窜一个出来的话，这个人也比较多一些，大家可能能聊一聊。当然这个在大连举办活动，确实是 Michael 说好多人也从外地过来，就是大家可能不能旅游，一边旅游一边来去这个交流啊学习啊。所以我这个邀请 Michael 和这个 Rick 啊，明年我们应该还会有啊，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啊，对，聊一聊，带家人来一起来旅游旅游。
所以其实这就有点像比如说你去跑步啊，或者去做其他的呀，然后有个人叫你一下可能就愿意了，对吧？或者说就去了，或者打篮球啊什么，其实很多是这样的。一群人走得更远嘛，对吧？然后我们聊聊生活吧。那个我今年的话，开源的事情活动 参与是零啊，就直接就没参与过。然后但是这个 GitHub 这个代码还是要撸一撸的，对吧？毕竟这个现在工作还是跟代码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啊，写了些代码。然后我的一个这个接口测试工具的也攒了那么几十个 star 吧，然后带的一个这个项目在开源之下里边，也有个学生去算是顺利的做完了吧。去年的时候忘了在北邮还是北航跟这个开源之下做活动的时候，我给自己立了个 flag，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在那个分享会上我讲的是说，分享的我关于我跑马拉松的一个 flag 或者一个小的故事，是说我在哪一年19年还哪一年我忘了，说我想跑个马拉松，当时我大概只能跑个1公里左右，然后就累得不行了。当年还次年，我有点忘了。然后呢，就是直接完成了一个半马的一个活动。开跑了之后，我才发现，它不是城市马拉松，它是一个山地马拉松。第一次就是上一个山地马拉松的一个，因为其实我结束了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山地马拉松。我翻过第一个坡的时候，我终于想啊，这个坡应该没了吧？然后才发现，才开始无穷无尽的坡啊，就是就那么一个状态，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的时候，2个小时3分钟左右完成了。我认为对我来说算完成了一个不太可能的一个挑战吧。去年的时候又立了 flag，所以我就立了 flag 说要骑车到天津来个往返。然后今年这个中秋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骑过去，骑到西青去，然后再骑回来，然后大概单程都在10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去的时候还比较轻松一点的，跟一个小伙伴一起的，然后也是个骑友吧，然后觉得小伙子骑得有点慢哈，然后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不太行了，然后基本上到了还没到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累了，然后也是第一次这个骑自行车，过这个进京站啊，然后看到那个汽车在那排着队，我的自行车咔咔咔就往前骑啊，然后到了那个大兴的时候呢，爆胎了，然后正好就在坐地上就开始这个换胎，换了可能20多分钟吧，然后又开始猛骑啊，这个下午的时候到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棒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酷的啊，就是立一个 flag。然后拼着命去完成这么一个 flag，对，这个对我来说是，24年来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说，去年的这个时候，23年这个21号，就是研究生考试，我当时也考了。然后当时晚上的考完呢，开车跟我媳妇儿回家之后，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感觉哎呀，大概率过不了了，哎，反正就是。比较难受吧，然后居然还考上了啊，这个考的也不多吧，205分，然后就在北航去读这个 MEM，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就是最大的原因之一，这个节目没有持续的输出啊，我还是很希望能输出一些东西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借口去找人去聊天儿，去聊得更深入一点。然后呢，我要说一个我下一个 flag，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去，感兴趣的去监督一下或者是 check 一下，我希望我的这个蛙泳能提到2分钟啊，100米2分钟的这个速度，这样个情况。然后我在北航，读北航之前的速度大概是4分钟。
这个 flag 还立的还挺那什么的，挺有挑战性的。
之前去武汉出差嘛，他们夏天的时候会组织一下这个跨江或者渡江的这个游泳的一个活动，然后我查了一下，要求很高，然后1.8分钟左右吧，能有100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2分钟吧，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因为换成自由泳之后可能会更快一点，对，所以说其实我完成了2分钟之后呢，我希望能够来一次武汉的横渡长江的这个运动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即使我到60岁的时候或者更长寿的一个年龄的时候， 还是会印象很深刻吧。对，
我现在迫不及待想听小马哥讲讲他这过去一年里边都在忙什么。
其实瑞克在说过去他一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就在羡慕哈，真的是羡慕。第一个就是我和瑞克完全相仿，瑞克这个他说他过去对吧，一年可能是骑了自行车，然后还有这个一不小心跑个马拉松，还报了个山地马拉松，这也是运动。然后他还说是游泳，这也是运动。就他过去一年都在运动，我是相反，我过去一年一点都没运动。然后这导致我这个刚才那个录之前打开那个摄像头，瑞克就问我，你是不是这个你是发福了啊？我分享一个，我记得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因为我那会儿大概天气好嘛，我每天晚上会带我小孩出去楼下溜达，然后他小伙伴的一个，就是我小孩小伙伴的一个妈妈，他说，哎，你是不是长胖了？我就很纳闷，说七八点我们小区那个灯也是有点黑啊，就是你都能看着我发福了，我得变成什么样。我应该是上上周去体检，然后这周刚看完体检报告，第一项就是我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过胖啊。其实确实是我之前也是，之前可能是2018、2019啊，或者2020那时候也是经常运动，那时候每天中午会打球啊，包括后面是游泳。到今年过去一年，我的运动为零啊，我有时候会看一下我手机上那个步数，每天可能几百步，相当于就是在家，可能也就是去个卫生间。啊，这个运动为零就导致我现在身体，我个人感觉是很沉。肯定里我也一直有个梦想，我那都不是 flag 了，我都是梦想，像 Rick 一样，去跑个半马。因为大连这边他那个马拉松在全国还比较出名，他每次跑那个环境也都挺好，其实也想去参与一下。大连这个活动，其实，大连活动每年从可能由过去四年每年都是基本都是我举办，包括一些开源和原生的。我们大连举办活动大概有一个风格，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这种，我们不太会去强求，比如说我们这次邀请的讲师可能是一定是哪个领域或者是那种大咖，我们就其实重点是想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真的是能引起共鸣的。因为大连这个城市比较特殊嘛，因为他过去20多年一直是发展服务外包，可能就是做这种对日啊欧美啊，很多这种对日外包，对日外包说白了就是那边有这种工作拿到这边来，这边你按照那边的框架或之类的把代码写好就 OK 了，就导致这边就是其实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就是一个软件从我们的可能需求设计分析研发出来要去销售，对吧？销售出来你要那个后面你还有这个交付这一整套，在大连其实很少有这样完整的企业。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过去20年积累，大家有很多这种 IT 从业者，它官方数据的话应该超10万了嘛，就 IT 从业者有很多，但是呢它大概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赶上这个互联网浪潮，也没有赶上移动互联网浪潮，就20年一直做这种外包啊，就导致其实好多这种技术好多人可能在用，包括你说原生啊或者开源啊，可能有些人他知道这个概念，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交流的氛围，交流活动呢更深入去探讨一些这个东西，比如我们延伸一下对吧，比如可能我们学 K8S 之后往外延伸一下这种持续交付啊，或者对应那些工具啊，进而延伸出来开源啊等等这些，因为他这边欠缺这个嘛，所以我们就在我记得应该就是疫情那一年吧，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在那个海边啊，我们就吃了一顿饭，吃了一个铁锅炖鱼，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那年第一年就做了一次这个活动，持续了四年吧。这两年的话，随着一些这个带来本土企业的一次参与啊，就是包括对赞助呀各方面的这种提升，就我们活动的这个一个规模，就也变越来越大嘛。那之前我们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我记得线下就50-60个吧，到第二年我们可能就转成100多。我记得去年时候吧，去年时候我们最多好像是线下达到了245个一整天，今年也是多嘛，今年也是100多。这是就是说大家其实有这个底蕴，就是 IT 底蕴在，但是没有这种氛围，我们把这个氛围就是拉了一下。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来的讲师我们也不要求什么什么咖位，我们就希望他讲的东西确实是能让大家就是耳目一新那种。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办活动有一个点，就是说讲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游戏这个 Mike 也说嘛，就大连这个海鲜啊，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吃的这个美景就结合在一起了，大家一起对吧，有些讲师从外地来的，那个就把大连这个本土的一些文化也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所以其实很多之前做过几届，有些老师对大连这个活动这个印象就是技术交流我们可能是其次啊，包括大连印象是这个风景比较好，因为我们一般组织的话会是在可能是6-7月份，之后6-7月份大连是那个最好的时候，它这个天不是特别热，可能就20几度啊，吹在海边还是海风，要么就是可能9-10月份，那时候也是挺好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选择这个风景最好的时候。第二个也就是说 他那个时候的一些海鲜肯定确实比较好，但有一些这个外籍讲师，有些之前确实有些讲师他之前没来过大连，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聊一聊啊，甚至我们会做一些攻略啊，哪一些地方可能比较好。过去几年我们做活动的这个都是把这个美食和这个景点结合起来，我们有时候也会写到藏汇站那里面去。但是我们重点肯定还是会这个让本土这个讲师也好，让本土开发者也好，有这种这个藏汇的意识上。但是尤其从这两年这个。我们感觉还是反馈还不错，就是好多人都认为这个这么几年坚持下来大家不容易，很多人也是希望就本土有这种活动，啊，现在是只要是做活动的话，会有一些志愿者来参加进去。关于我个人的一个也，其实过去一年啊，其实过去一年我到现在想，我看好多东西都是比较混乱那种。啊，前面也提了嘛，今年可能也没有出去参加活动，包括这种线上的分享，包括自己这个公众号写的都比较少。啊，当然今年因为就是工作上性质一些，工作有些东西上做了一些这个改变。啊，大家可能常见的是过去几年，我可能经常会去讲，出去讲一些这个 DevOps 啊，或者安全，或者 GitLab 相关的内容。那今年的话，因为这个工作性质上，我们今年更多的做了一些内容啊，内容方面的东西。可能大家眼中这个内容就是这种写文章。其实今年我个人对这个内容这个营销这块的这个认知还是比较，不是说转变，还是比较深一些啊。因为今年也去有一次机会，也是去北京跟一些。做相关方面人聊了一下，包括 AI 做内容这方面，确实是有些东西已经超出我原来那个认知了，而且对他们做起来那个收效也都不错。其实做今年我们这方面，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公司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今年给我很大的冲击，就发现好多有些 AI 出来之后，好多内容它其实不是给人看的，说不定是给搜索引擎看的。对国内很多开发者来讲。他们获取知识的很多途径，或者唯一途径就是百度。那有时候就是百度，它是搜索引擎，它不是人。那百度认为搜索引擎，它认为的这种文章的这个规则，哎，哪个是好文章，哪个是不好的文章，它和我们人以为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类型。所以做内容这块儿，今年对我更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你面向人内容和面向搜索引擎的这个内容完全是两种风格，它的产生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年可能我最大的这个转变，或者今年最的最这方面投入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这一块方面。其他比如说开源啊、活动啊，肯定是出来大量做活动。其他外面的活动我都没参过，甚至 KubeCon，我就这个 KubeCon 当初小辉啊，小辉说，哎，我在香港这好久了，你要不要来？其实就是说自己都没有那种意愿或者什么去参与，就是今年过去一年仅仅是在这个内容这方面，因为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写内容，然后又正好又有好多种机会或者学到了一些东西，就想去尝试，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比较多一
哎，
些。
你提到这个内容的话呢，其实我就是想过哈，或者想象过，当然很多人在用百度啊，然后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用 AI 去搜东西，包括百度的话，它的第一个选项其实也是它的那个 AI 去一个提示，或者有没有可能说面向 AI 去做内容的输出呢？或者你们有没有讨论过、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这个我们其实我先说一下，其实就是说面向 AI 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百度我们一搜索，它前面会出来一个，那是百
对。
度的智能体，它那个其实就有点像这个，因为你比如说它百度智能体，它有段时间你可以自己去注册一个智能体，比如说你注册完你是个 DevOps 这个专家。那如果有人搜索 DevOps 知识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智能体用人，就是你搜完之后，有的人肯定会去点那个智能体嘛，对吧？就采纳的越多，这个百度可能会认为你这个 DevOps 专家这个智能体这个账号，它可能比较权威。那后续只要搜 DevOps 的时候，那好多内容肯定你就排前面。但这个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好多人可能是不用百度或者去用 AI 搜索，甚至我现在一直在用，我也一直在用 Kimi 去搜。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百度搜出来内容的时候，如果比如我搜某一个产品或者什么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因为搜出来有些它是官方嘛，有比如说这家某公司，比如说 Jaxis 这家公司啊，Codeb 这家公司，他发的一个内容，那在百度上它可能会显示，比如说这是这个企业对吧？企业内容我比较天生的肯定是默认，哎，我很信任它。那我肯定会点击进去去看，但是我现在 AI 包括 Kimi 这块搜出来内容的话，第一个就 Kimi 搜出来内容的话，它是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来自哪个官方，这个是来自哪个官方，它没有，它只是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也经常遇到过，包括 GPT 我问的时候，前两天吧，我前两天给做一个 DevOps 那个历史，我想总结一下 DevOps 历史，我就问了一下这个GPT，然后我说这个给我发一下 DevOps 这个重点的一些个里程碑事件，然后就咔咔咔，他给我列了一堆。然后我记得是， 其中有一个那个状态报告，它写的是2016年发布，然后我当初不太确定，我就谷歌了一下，谷歌了一下发现它不是2016年发布，是2013年就有那个 Purity 那个 lab，然后我发布了，然后我就又问了一下 GPT，我说这个到底是2013年还是2010年？他说对不起，我可能记错了，是2013年。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当我们有 AI 搜索的时候，AI 有些东西它确实你不保准，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翻译，比如说你可能现在翻译的东西的时候吧，你说一句。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胡说八道了，就是大概就是可能3、4个月前，或者说上半年，我忘了大概什么时候，再之前一点，我感觉他胡说八道的内容更多，现在可能还好一些了。
对，但是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比如说，我没有说写内容，写内容肯定是对外你，比如说写公众号也好，甚至说给公司也好，写公司是要放到某些媒体账号嘛，对吧？比如说给公司写的时候，比如说我写这个 DevOps 的这个什么创始人是谁谁，结果我如果用不了 AI，结果他给我说乱七八糟的，我一经过公司账号发出去，这就闹大笑话了嘛。所以就是说，
啊，那肯定不
所以
行。
他就是有时候我，所以我现在对 AI 搜索的理解就是，他说的东西我有时候内心里不是100%的就是确认，因为他不像是从搜索引擎，虽然大家老觉得他能替代搜索引擎，我个人感觉我现在还是离不开搜索引擎。这个 Rick 说的是面向 AI 去我们去输出内容，但这块的话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说那 AI 那我们写的内容。现在我们写的那种，它肯定要是让谁去读，让谁去用。那现在 AI 这块儿，除非是我们让它 AI 去用，让 AI 去学。
就是我试过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是，我去告这个 Kimi 说，说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去，比如说我说那个接口工具一样，比如说我要搜 API 这个这个测试工具，其实可能搜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吧，然后我就想让他把我这个带进去，去引导他，好像在这个绘画里可以，但是一关闭了这个绘画，再来一个他就记不住了，所以就是怎么去喂他，好像他有些东西其实是保持不住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看有什么办法，就是你主动去喂它，或甚至说有没有可能我调 API 去喂它，啊，然后来去你频繁调它 API，然后去告它一些，比如说像推广你们公司的一个这个品牌，那么就反复说，哎，ABC 公司这个什么这个技术最好的，然后它什么什么好，各种好，然后排名也好，然后它是不是真的会把你告诉他的，你训练他的内容，就再告诉其他人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可能性。
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当前 AI 包括这个 GPT 也好，Kimi 也好，所有的东西，所有这些工具，它训练的话，还是以拿这种Internet 上所有的这种公开的数据，它想去训练，就是你说的，因为第一个就是你现在那个接口的这个工具，它在网上没有大量的这种内容，对吧？它本来就你对你这个了解就知之甚少。那他肯定是一种知之甚少的，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问的时候就是比较少。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你想要做的这种，一直想让他灌输这个思想，我这是最牛逼的，我
对，
这是最牛逼的，
洗脑。
对，这个就有点像你搜索引擎上那种，你给你加广告那种东西嘛，对吧？你就是现在搜索引擎不也是？搜索引擎就是，如果你想让你这个往上排，第一种就是你花钱嘛，对吧？花钱就是你得往上上。第二个就是说，你用搜索引擎喜欢这种方式，就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你可以让搜索引擎写篇文章，就是说，2024年最好用的是吧？这个10大接口工具，哎，你让他写，你让 AI 写这个文章，因为那个搜索引擎它很喜欢这种排名，就是这个排名类的文章、对比类的文章、差异化的文章，因为很多人我们有时候搜这种也是嘛，对吧？最好的是什么？怎么怎么用？你让 AI 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10大什么接口工具，第一个你让他写死，第一个就是你那个工具。那因为这个内容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AI 放到这个你这个内容你一发布出去，它搜索引擎会搜索的，搜索引擎搜索完之后，搜索引擎搜索完之后，它哎，你这个文章，比如说我一搜的时候，你这个文章就排在那个第一页上，大家一点进去去第一个看就是你，就把你带上去。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内容它是这个。如果你写了大量这种文章，比如写了个几十万篇这种文章，每个里面都带上你这个东西，那 AI 可能这个，虽然我们有时候现在就好多人为免讲，可能 AI 污染了这个内容，对吧？但是就如果我们不提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写了几十万篇的文章，每一个文章都用你内容，那 AI 它这些内容是这个公开的 public 的，那 AI 它又拿这些数据去一直喂自己，它自己就给自己这个，就是你说所谓可能洗脑。那等你再后面你再去，你说用 AI 那个搜索引擎来帮你搜索，你说哎。就我最好用的那个10大工具，就是他肯定把第一个就派上你了，我就是这种思路。
那 Mackie，你的生活怎么样？给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啊？
哎，我刚才听你们聊了半天这个 AI 啊写文章这个东西，我自己有一点感触，就是因为之前我做过很多跟内容打交道的工作，我说一个我的不是很成熟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大部分的非文科的或者说对这个文科的东西接触的比较少的人，他写不好文章。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用干货这个词儿，干货很多，就在我看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档，就是你像写个 PPT 一样，比如说这个谁的 PPT 写得好，因为他的思路写得很清晰，他的观点就一二三，然后四五六，然后下面就给你非常清晰的，它其实是一个文档。技术文章这个领域里边吧，咱们先把它限制的范围再窄一点，就到了这个 IT 这个领域里边。大部分理工科的人呢，他能写出来一篇干货非常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哇，这是写的很好的文章了。但实际上在这个传播这边来看的话，就是我说的不客气一点啊，他就是写了一个非常好的 PPT， 就逻辑比较清晰，思路很那什么，然后配图很优美。
那在你来说，就是个文档就压根就算不上文章，不管是应用文还是什么什么，对不对？
咱讨论任何一个问题，就现在下定义，对吧？比如说你认为什么是好文章，对吧？你先把这个好文章的定义先下出来。咱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经典计算机的经典的著作，他们那写的那一本书或者是一篇非常好的这种无论是 paper 也好，还是一些 blog 也好，我们会认为那种是比较好的文章。然后大部分人写的呢，就是我们工作里边，比如说你开发了一个模块，一个软件里边的某一个模块，你写了一个文档，然后这个文档呢，任何人来接手来后，他读一下这个文档啊，知道咋回事，然后能非常清晰明了准确的来接下来做后续的工作，那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水平。你们俩讲半天 AI 这个东西，我看来我今年有很多 AI 的会，然后我一个都没有感兴趣。他们反来覆去说两个东西，一个是啊我的大模型有多大参数，然后另外那个他会找一个具体的场景，尤其是那种有具体业务场景的，他关注到我在这个业务场景底下啊我能表现的多么的然后优秀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两年之前所有人在那里说元宇宙，现在你看还有人在去说元宇宙吗？然后 AI 这个东西呢，它现在也是在风口上，之所以会这样子，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泡沫还没有挤掉，这个东西还没有最终见真章，对吧？最大的赢家是谁呢？那无疑就是英伟达嘛。回到小马刚才说那个 AI 做一些内容化的东西，也不是太早之前，内容农场大家听过吗？内容农场
这个听过，但是没有太多的去了解。
头条这种产品出来之后，然后我为了快速的生产大量的这种简单来讲它是一些同质化的内容嘛，就是让更多的人点击到这些东西，我今天叫这个名字，明天换那个标题，后天再把这个内容排版顺序再颠倒一下，然后就看起来很欣欣向荣。 AI 一个除了它算法之外，最重要就是它的语料。我们中文互联网这边，你从 AI 上搜东西，你可能搜不到很多有用的东西的原因，就是中文的这个语料，相比于英文互联网世界里边的内容来讲，它就是中文的语料非常匮乏。另外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法律，对吧？一些法规会限制你这一些这个内容的这个生成，这也是一方面。但离那个达到替换掉我们这种需要脑力劳动的工作还有一些距离。这个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回过来，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而且我们又不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嘛，对吧？我们就是在这里瞎掰。但这个确实会在工作上带来一些便利，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也鼓励大家应该多去用它，因为如果一个新事物你一开始排斥它，因为它不成熟，你不使用它，到后来你会成为那个落后的人。比如说现在这些老年人用智能手机，他们就用不溜，对吧？
其实换个角度讲啊，就是这个新的东西上来之后呢，如果你先排斥它，然后就不知道它能做什么。但如果说我来一个新的东西，我先去辩证的，或者先去尝试的用它，你用了之后你才能有资格说它好不好，对吧？如果你只是，
我认为还是分领域。你比如说你像在这个医学这种医疗领域，你肯定是要审慎的使用它，对吧？那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但是它那个有它的流程或者方法，比如说你先通过动物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流程，它肯定流程嘛，你要它不可能一上来就临床或者是
对不能上来就怎么样，对吧？你比如说把它当成一个这个这怎么讲这个银弹，上来就认为能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那可能就会比较鲁莽。
对对，是的。
哎，小马哥刚才要说什么？
对，就 AI 这个那个前面 Michael 说了一个这个泡沫这个词，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啊，就是说可能现在 AI 是那个泡沫，可能好多人都有共识啊。当时我最近一直在想，那不管是 AI 或者元宇宙也好，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泡沫，那我们就得想，那每个人都去想，那我们到底是就眼看着它这个泡沫我起来，然后等着它破了，然后我们去笑话它一地鸡毛呢，还是我们应该进去到这个泡沫里面， 哎，去实地看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是泡沫，或者将来它是不是会破裂。所以我个人感觉，我的话我肯定倾向于第二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它是泡沫，那我也不想去等着说，哎，我就等它，哎，哪天破了，然后我再笑话它，那一地鸡毛了我再笑话它。
嗯，
那
笑话
接
其
着，
实没必要，我们还
对，
是要去体验一下，或者就是，
对，
用一句话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嘛。如果
对
你只
对，
是，对吧？
对。
那我说一下我这1年的生活上的一些变化吧。然后最主要的是从今年的年初之后，那个我工作 transfer 到外地去，然后我在京津两地就是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就是两头跑嘛，两头跑。因为周末我要回北京家里边这边来，我感觉非常疲惫。就是之前我想象中说，哎，这其实离得不太远，对吧？100多公里，然后那个城际快车也很快，半小时，然后开车也就1个多小时。但实际上这一年下来，就是感觉挺累的，就是说不上来那种累。然后这种累呢，就导致我就是没有时间，比如说周末我要，比如说咱能做点什么项目上的事情啊，然后能不能搞点什么录个音啊，录期节目啊。这个时间就直接变得，基本上就你没有心情再去想做这些事情了。生活里边第二个事情就是因为 transfer 到那边去，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时间就会更多一些嘛。比如说下班回去之后，业余时间多，我看了一些书，看了2套医学的书，一个是那个各种传染病，就是人类历史上给人类带来重大啊，那个重大就是那死人无数那种重大伤亡事件的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什么天花呀。什么这个鼠疫啊，就这种东西，新冠之后嘛，我对这些东西比较突然之间，觉得哎，这个流感怎么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他一个是讲这个疾病的，一个是讲这个医学大神的，就是里边有各种这个非常开宗立派的那种，对那种医生，比如说细菌学它有一个领域，然后这个领域里边谁怎么着的，解剖学它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开山的人，然后这个人是如何如何，当然都是从中世纪开始吧，比如说从那个11、12世纪开始，一直到18、19世纪这几百年的过程里边，然后人类是怎么样，这个医学怎么样一步进步走到今天的。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我真的感触非常大，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才地球上才不过。就是从我们直立行走那个变成一个智人之后，可能就几十万年而已嘛。然后这个真正的现代人、现代智人也才是几万年而已。啊，那些细菌、微生物在地球上都是几十亿年存在过的一种存在了。这个我们人类真的是在这东西面前，这太渺小了。就是我们的渺小，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人类是站在这个地球的顶端，我们统治了。从这个表象上看，我们人类是。灵长类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一个物种，我们基本上统治了这个地球了。但实际上，我感觉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跟其他所有的物种，没有太大差别的一个物种。那个流感它有 H1N1 和 H5N5 不同的亚种，它只要稍稍变异一下下，就能对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然后会有很多这个危险的东西，就让我觉得哇，这个世界看法非常不一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但是那种它就很难去传染开吧，就是那个非洲的那个玩意叫什么了，它不是就，
你说那个是埃博拉，
对。
它会有变异。比如说埃博拉，如果哪一天结合了某一种这个基因片段，跟另外一个传染性非常强的，它既有很强的传染性，
哦，
又有很强的致死
它
力。
还可以这样是吗？我还以为说，
不是
就
不
是
是，
它。
对，它可以这样，它可以这样。
哦，它不是说一种病毒，它的这个，就是我理解这个新冠其实就是，是不是它这个其实这个。这个传染性变强了，然后它的这个危害就变弱了，反而我们就其实不太怕它这个的这个状态了，是不是？新冠是这样的，对不对？
目前人类已知的这些病毒，它会遵循一个规律，就是传染性强并且致死率高的这种病毒，注定不会繁衍，生存竞争里边活下来。因为你的宿主，你很快让它死了，它就来不及传染给其他人。只有你呢，不把这个宿主搞死，同时它能传染给更多的人，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才会有更大的这个就怎么讲，繁殖出来的几率嘛。但是呢，万一哪一天一个新的致死率非常强的。这个流感病毒跟一个传染率非常高
就
的
它
病
理
毒，
论上
因为
是
它
可能的，是吧？
科学家非常担心，说万一哪天来了，因为它是变异嘛，它是突然变的。假设现在突然变一个，致死率贼高，没法防，然后又传染非常快。你比如说，你看咱看那个叫什么那种丧尸片不就是这种病毒嘛？就是一下子传染出来，然后整个人类通过空气或者通过水，然后一传播，
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它那个丧尸片儿是不是跟这个理论的 推测或者想法是有关系才拍这种片儿啊。
传染病其实那个电影是拍的非常非常，然后还是拍的非常符合科学原理的那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然后回过来说的生活里边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生了一场病，就是这个甲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了，就不要小瞧感冒发烧这种看起来不太严重的这种小症状，大家还是注意身体，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注意健康，多去锻炼，然后每年定时体检，然后知道自己有哪些这个既往病史或者是家族病史。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身体啊，就要插一句啊，我觉得，你投资股票会赔，对吧？你押宝 AI， 可能你的创业也可能会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在运动上真的是不亏的，你不管是什么运动哈，稳赚不赔的一个事情吧。所以还是要多做好。另外让我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激励我的事情啊，就是也是下半年的事情啊，是北航一个退休的老教授去跑全马，然后我就细查了一下嘛，因为我知道有的人是坚持常年坚持跑步啊，我算了他的时间的话呢，他是退休了以后才开始去跑步的，然后他能跑全马，我到至今为止是跑不下来的。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健康的前提下去锻炼身体和运动。对，我就说这么多。
生活里边我觉得第三个让我觉得值得说的，就前面不说一个是那两地，然后我觉得比较累，然后读了一些书，觉得有些书就大多数时候啊，读读书还是当你不明白或者是你对一些事情比较迷惑的时候，找一些相关领域的入门的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书读一读，都比那个天天刷那些什么不知道哪来的内容农场生产出来的文章或者是那种短视频要靠谱的多。第三个就是这个健康这一方面吧。然后最后我想说跟选择有关系吧，就是最后一个其实会比较碎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些股票，我买了一些这个，当然今年是那个股市开始涨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冲进去了嘛，其实我是在此之前的两年多三年我被套了，然后我在港股那边我买了，到今年等它涨起来的时候，然后涨势非常好，以至于我就小赚了一点，然后我在想，哎，我这个时候要不要撤呢？我琢磨了半天，最后我还是没有撤，就是我没有撤的原因就是我认为这家公司我看好它，我觉得它做的东西真的是让普通人享受到了科技的一些好处，就比如说这个智能硬件吧，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你会戴智能手表，对吧？这个跑步的计步数的，你当然会知道说佳明非常好啊，佳明怎么样啊，甚至另外一个跟他齐名的品牌你也觉得很好。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不需要那么专业的设备，他就戴个手环就好了，而且这个手环呢恰好又满足他的某些需求，比如说我消耗多少卡路里，他能记我的心率，然后记运动轨迹，然后这些其实对他来讲也是足够的，而且这个产品他不需要一定要到那种专业级别的设备。我比较看好这种企业，所以呢我就愿意用我的真金白银来做，就是要用相当于用脚投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买了一些这种付费的这种在我看来比较严肃的机构媒体，因为现在很多媒体不都有那个付费墙嘛，对吧？比如像纽约时报这种它会有付费墙，然后你要想读它的文章，比如经济学人这种它都要掏钱的，对吧？然后我选了一些我觉得还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选的是值得的。还有一些是那种它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举个例子像维基百科这种，然后你如果受益了，或者说你觉得他做的东西很好，在你有余力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个那个捐助页面嘛，然后我就会捐助一些钱，虽然捐助的不多，比如说十几刀二十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哎，我在用我的脚投票，有些事情虽然我做不到，但是呢有人能做到，那我就用脚投票就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今年做的比较多的，往年我还没有这么在意这件事情，今年我比较在意这件事情。嗯，这就是我今年大致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吧。明年展望吧，因为这是去年说了，咱们今年要把这个商标啊、logo 呀、搞一搞，然后在明年呢还得坚持把这个事情搞下来。因为这个 logo 呢，我自己搞了一下，咱争取在明年的年初，然后把那个 logo 最终确定一下。我是想这样子。然后咱们这个域名呢，因为当时也是那个我的前东家赞助的，域名跟这个空间可能会很快有。反正明年应该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会到期，到时候咱们得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域名到底是，到时候你得提上日程，如果不提上日程，一过期就被解析不就没了嘛，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正好我现在有 gap 时间，我想着是能做什么就先把什么做了，就是这是我的想法。然后开源之下这边呢，咱们还是要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也很有意义嘛，然后那社区也要搞一搞，不能因为 啊，明年工作怎么样？这个就有些停摆的意思，变成一个年更节目，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啊。就明年尽量，我可能先把容易的搞了，比如说 logo。
嗯，我的话应该明年下半年的话会把这个精力再投入进来，然后还是定一个，比如说5个，对吧？出5个节目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其实我是。我们聊了之前很多这个软件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觉得其他东西也可以去聊一聊，或者说有助于这个更多的人去想这个开源的事情吧，他不一定非要去参与吧，然后具体想法现在还没有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持续的去更新下去，因为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吧。至于谁能做多长时间，这个我不太清楚，做这个预测也没啥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下去。另外的话，我觉得其实想自己单开一个这个节目去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跟开源无关的，比如说是运动啊，或者是见闻啊之类的吧。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去做起来，但是我希望能去。能去做起来吧，相当于偏闲聊吧的一个事情。对，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小马哥，
我这边能看的其实就是明年的话，想我今一个能投入博客活动也好，什么这种博客也好，这种时间应该比今年多一些。其实我明年想更多的是去线下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包括 Rick 啊、Mike 或者其他。有一些小伙伴过去一年多两年没见了嘛，其实明年想是线下有机会借助这种 Q&A 活动或者聚智大会，大家现场去聊一聊，聊一些各种各样的话题啊等等。其实更多的还是想去做一些线下这种大家聊天这种事情。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觉啊，我感觉我的展望就是啊，我有明确的目标，然后呢我明年我的就是打靶一样，我先把靶子竖在那儿了，然后我的枪可能砰砰砰都打到靶的外面去了，也可能就没打着。瑞克是先拿枪一顿乱打，打完之后开始找那个弹着点，然后画圈说这是我的目标，那是我的目标。像王哥这边可能就是也更切实际一些，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应该线下多交流。你在线上这样无论怎么样其实还是差很多意思。我线上线下我也都做过不少，然后我非常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线下聊跟你线上在深度上绝对是两回事儿。你线下的所能达到那种感觉，在线上绝对是达不到的。
完全同意。
嗯。其实我补一个啊，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做一些量化的事情，或者说偷懒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在很多时候其实量变还是能引起这个质变的吧，但是质变到底是还是缺乏信心嘛，但比如说是我还是这个继续之前的一个目标吧，我们这个节目要。先做个10年看看，先做个10年看看，对吧？10年以后，然后还要不要继续再说，对吧？然后先定个很这种武断的一个目标吧。你量出来了之后，因为我始终觉得你的量都不到的话，你就不要谈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好，否则的话就是在给自己找失败的理由和借口。就还是拿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游泳的事情，我在这个今年9月份入学之前。我就能游个1公里，蛙泳游个1公里，然后速度就是4分钟左右100米，然后我到现在的一个状态的话是已经突破了3分钟，所以就是提高了1分钟吧，如果是全速游的话呢，可能到了2分20或者30的样子，然后距离的话呢接近4公里，一次性不停歇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量打上来之后还是。那个改变的话还是可以的吧，对，当然技巧，我觉得技巧很重要，但是你一切花里胡哨的技巧之前，量是绝对重要的，所以说回到这个点上，我们先做个10年看看。
嗯，小马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这边没有了。
我这边可能就是想着，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看到这些这种技术跟开源播客大家的这个更新频率都不太高。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想跟这些，比如说这几个搞开源的，还是要这个串串台， 走动走动，要是大家不走动的话，可能每个人就是就像瑞克说的，独行者速，众行者远，你一个人可能跑的会比较快一些，但是呢大家一块可能会走得更远。这个有时间的话就跟这些友谈们，大家还是要走动一下，看看大家在干嘛呀，过去一年怎么样啊，明年大家想搞什么呀，这个都互相喘喘气儿，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他本来不想做，他可能一想，哎，大家还有人这个惦记着我，好吧，那我就不催更，我可能还要继续做一做，好吧，那要不我们今天这个就录到这里。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一下25年的节目吧。
好好好，那跟大家说再见。
对，期待2025。
嗯，好的，
好，
拜
拜
再见。